拉克和土耳其今天北边就边界的地方和土耳其边界的地方，那个通都是马代人。那这个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库德族人。我们知道今天呢，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流浪，全世界现在最大的一个流浪的民族就是库德族人，而库德族人呢就是马代人。那么马代皇后呢，她从一个山地很好的地方，结果嫁到巴比伦，嫁给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她非常非常想家。那么尼布加尼撒呢，为着安慰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既然没有山，她就做个假山。那不光做个假山呢，而且做一个空中花园，那么就叫这个皇后呢不会想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空中花园呢，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你一定要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花园呢，以这个花园呢，在尼布加尼撒的是把它盖起来的。所以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他的骄傲，这个代表他荣耀的高峰。那就是当他夸口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神经错乱了。下面，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故事，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是他的骄傲呢？因为他只要能够把巴比伦拿住。他只要能把巴比伦这个，他只要把巴比伦拿下来的话，巴比伦能够让他能够固若金汤，能够不沦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金头永远不会变颜色，翅膀永远不会被拿走。那么换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的。但是感谢主，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座城，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这个，没有人能够征服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这个图来，我希望大家有人带图来，没有的话，你们就和旁边的一起看一下。希望大家记得，如果每次你拿到图我没有讲的，下次要带来啊。如果讲过的，那么大家看呢、啊？你们现在看看这张图，我稍微解释一下。你看这张图，这个左边的是几十年前的废墟，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不是了哈。现在我们的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看这边的话，那个这个就是几十年前，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看，那个样子大概这个样子。那么左边的呢，就是懂得这个历史的人，他们就根据一些的记载，就大概画出当时那个巴比伦的情形。那么你看这，你注意，你这个右，在这个巴比伦期，你看见吗？这个门不是进去吗？然后你在右前方，在右边前方有一大堆，好像这个有一大堆好像有树的地方，那个应该就是空中花园的地方。那巴别塔在哪里？巴别塔呢，就是在空中花园后面，那应该就是巴别塔，啊，应该就是巴别塔。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他所建造的。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大家要翻过来的话，最下面这个大概就是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的样子。那个上面呢，大家看见护城河没有？你可以看到一个护城河。然后那个左边那个应该就是巴别塔的样子。这就是左边这个应该，这个左边，右边这个应该是他，就是那个他们的庙，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是大概，这个也是大家用想象画出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从人的角度来看，按理来说应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很稀奇，神呢就在以赛亚书4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呼召他，他的名字叫做古列。古列就是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将军，是他把这个整个波斯帝国的势力一直伸展到地中海的。神说他是我的牧人，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古列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什么时候把他们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就有希望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话，那么基督耶稣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可能降生了。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面你很少看见有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200年以前已经叫出他的名字来了，说古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非常非常稀奇的地方。那神不光是呼召他，神也给他智慧，这样的一座城啊，你永远不可能把它，你永远不可能把它攻下来的。结果呢，神给古列智慧，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偷偷的就在这个巴比伦的附近凿了一个人工湖，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巴比伦这个尼布就把那幼发拉底河呢暗中就把它引到那个人工湖去，所以就叫整个的那个河床改道了。所以等到那个因为水呢引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河床是干的。所以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那是但那是尼布那那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记不记得墙壁上不是有手写字吗？然后那个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一页，伯沙撒是最后的一个皇帝。你如果仔细来算的话，就像耶利米书第27章所预言的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亚这个尼布加内撒就有三代，他自己、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到了波沙沙的时候，那个波沙沙的年龄刚好就和他孙子的年龄是一倍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你记不记得第五章给我们看有国宴，不是吗？一面有国宴，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庆祝国宴的时候，这个古列将军呢就找了两个巴比伦的奸细，然后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这个河床里面就进来了，然后从渡口那个地方，不是两边城这里有渡口吗？从渡口那边进来，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果然那个江山是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那弟兄姊妹，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耶利米已经发出预言了。我们好不好看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第51章。第51章，我们看32节。那我们看这个第31节哈，等等，这样好，我们看这个30节好了。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你看到吗？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窗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被攻取了。然后第32节，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渡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城啊，不是被尤法拉底河切成两半吗？有渡口从这头到那头的，白天的时候那个我们说过吊桥收起来，晚上你可以走下面通道的。那么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是把尤法拉底河引走了以后，然后借着两个探子从那个底下进来，然后呢从渡口里面攻进来。那这样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整个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大的翅膀就被折断了。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上这个不同的国家的兴衰，但是从神的旨意看很清楚，一切都是为着女人的后裔。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也好，读这个但以理书还有耶利米书，你就看得出来这些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的预言。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很快的说一下，大家如果有时间，你去看一看以赛亚书第13章、14章和47章，这三章很重要，都是讲到巴比伦的。然后耶利米第50章跟51章。那么耶利米的预言跟以赛亚的预言有一点不同，这个耶利米的预言呢，讲到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是指着第一次说的，就是指着公元前539年的时候说的，那是指着那个说的。 但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呢，是指的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说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然后呢，巴比伦的命运就是以赛亚13章、14章跟47章所告诉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到了1991年的时候，果然巴比伦势力又重新抬头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些圣经，以赛亚13章、14章、47章的话，你就回过头去看，你就可以看得见波斯湾战争的影子。你看见果然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站在门口。但是你读路加福音又加上一句话，各样的树，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一棵树，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下一次我们要继续，那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有一棵树，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说的，而巴比伦剩下只剩下树根了，但是有一天这个树要发嫩长叶的。那这个发嫩长叶什么时候应验的？是199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我们看见巴比伦势力终于抬头了，海山他竟敢和全世界为敌，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他们怎么样轰炸这个巴格达。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见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很奇妙的应验。那么波斯湾战争啊，那个整个的情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13章、14章，是看得很清楚的，那里非常非常清楚，很明显是应验在今天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的稀奇。那么巴比伦第一次的灭亡或第一次的沦亡是和主耶稣第一次发生，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那么巴比伦第二次沦亡是和第二次发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那我问弟兄姊妹，神是用什么叫巴比伦倾倒的？所以将来是什么样一棵树要再被兴起来，然后要给巴比伦今天伊拉克带来很大的难处？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13章的话，神所用的器皿呢，是马代人，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你可以相信有一天你不只看见以色列要复国，库德族也要复国的。所以等到库德族也复国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是更越来越近了。所以我想感谢主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聚会过去，求你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把下个礼拜再交在你手中，你亲自带领我们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求你给我们个好的天气，叫我们觉得不是很冷，我们能够忍耐听你自己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默祷散会。